弟兄姐妹平安，很抱歉，这个周日的话我在加州，不能来得及飞回来，所以只能够提前把这堂课录音下来，请神州教会的弟兄帮忙把我放出来。在我的附件里面还有上一次我所讨论过的通过威斯敏斯特信条论政教关系，也请我们把这个这个 PowerPoint 可以打开到第八页。我们今天会继续上次我们所打开的这个话题，通过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来讨论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掌权者的权柄。大家如果还有上一次我所发出来那个笔记的话，可以把这张纸拿出来，那张纸的标题是掌权者的权柄，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掌权者的权柄。当法利赛人阴谋要陷害耶稣，因此问他关于犹太人可不可以向外邦的君王凯撒来纳税，耶稣给他的带着智慧和权柄的回应。对，掌权者的权柄，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好，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它主要的法利赛人想要质疑并且想要陷害耶稣的这个大的背景，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挑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关于世俗的这些属神的百姓，他们应当如何来对待这些并不信神的甚至是反对神的异教徒的这些世俗的领袖。我们看到耶稣他拥有一个超自然的知识，他能够认清这些假冒伪善法利赛人他们背后的恶意，并且他明确地指出来，这些人并不是出于金钱，并不是出于一种对于真知识的探求，而只是为了在试探耶稣。因此呢，耶稣就要用他们自己所说的话来定他们的罪。耶稣吩咐他们拿出一个纳税的钱币来，很明显这是罗马政府所铸造并且所使用的官方货币。耶稣问他们说，这上面印的是谁的像谁的号？法利赛人说是凯撒的。因此耶稣做出了一个简恶但是非常有力的总结，说凯撒的归凯撒，属于神的则属于神，对吗？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总结了，说这句话被很多人所引用，包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当教会和这个世俗的文化特别是政治产生某种张力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这句话说，属凯撒的归于凯撒，属于神的呢则要归于神。可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仍然不是很清楚，说这个意味着什么，是说神的权柄与这个人间的权柄是完全是互相独立的吗？是不搭界的吗？还是说神的权柄超越这个世俗的权柄？我们知道在改教历史上1500年左右的时候，改教家们提出来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教会应该脱离世俗权柄的依附。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法国，生活在美国，也是一个政教分离传统的一个经典，对吧？所教会所拥有的权力跟世俗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是不相等的。所以我想今天继续的我们来完成这个更大的话题，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作为我们一个个体的信徒，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今天的政治议题？如果大家有手上面的这个笔记的话，你看到在最后我做了一些属灵方面的神学的总结。我们来看第一点，通过这段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耶稣的宣告是，人类的政权与神的政权不是独立的，不是互相独立的两个领域。神的领域啊，是超越并且包括人类政权的领域。换句话来说，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世上的政府。世上政府的设立是神所设立的，世俗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是神所赋予的，而不论这个政府是不是配得这种权力，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时代里面，我们觉得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或者政府是当权者、专政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所强制百姓去顺服的。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观，我们知道在这人一切的人生活行为，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带着深深的上帝的烙印，这一切背后都有上帝自己的主权与上帝自己的心意。因此在罗马书，保罗教导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在上帝的更大的主权下，我们应该有信心去顺服这个世俗的政府。有可能这个世俗的政府是敌对神的心意的，甚至是亵渎神的，但是信徒仍然要给予政府所当得的尊敬和顺服。对政府的顺服乃是对神顺服的一部分，因此耶稣说，当纳的税啊，就当纳给政府，对吧？我们特别是可以结合罗马书第13章第1到第7节，上次我们已读过这段经文了，今天我不会在这边做太多的停留，以及彼得前书2章13节到17节，罗马书13章1到7节，彼得前书2章13节到17节，说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神所设立的，为了要管理这个世界，为了让神的普遍性的恩典，就是除了他救恩这个特殊恩典以外的恩典，维持这个人类社会基本的运行，维护公义，惩罚罪恶，使人类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基础，这是世俗政府所存在的一个圣经的观点。因此当我们来顺服世俗政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个像今天的世俗文化觉得政府是我们所选出来的，因此呢我们应当，因为这是我们一个社会契约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我已经答应了去选这个人，服从他的施政纲领，我是这个国家的自然法律的公民，因此我有义务去顺服这个国家相应的制度和法规。第二者说，我没办法，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集权和专制的政治文化底下，我不得不顺服他，我出于战惊恐惧，为了要免于刑罚，我才要顺服他。一个基督徒顺服世俗政府的动力啊，比这些世俗的观点要多些。我们不只是出于义务感，不只是出于惧怕免受刑罚，我们还是出于一种对于上帝的敬畏。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用自己的语言和智慧能够参透神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年代，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安置这样一个政府，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我们在座的为何是一个台湾人，为何是大陆人，为何是一个美国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为什么会把我们创造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和空间里，但是我们相信在神万古以先的旨意里面有他自己的美意，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世俗的权柄，知道这些世俗的权柄即使是外邦的君王，在耶利米书里面27章里面提到说，外邦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即使是这些傲慢的亵渎神的抵挡教会的世俗的政府啊，他们也只是在上帝宏大的历史计划当中间的一个棋子而已。当我们去顺从神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和个体的信徒就可以在这个世俗文化当中做一个有力的见证，并且可以维持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运营，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神的普遍性的恩典可以在这个中间来流淌。但是很明显，彼得在《使徒行传》第5章的时候提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上次我们有看这个大的背景，当彼得在五旬节以后向犹太人的讲道引发了很多人的悔改的时候，引起了外邦君王的这个恐惧。 于是他把使徒们抓进监牢，禁止他们传讲神的话。彼得非常有勇气地说，这位在三次跌倒以后被神所复兴的教会的领袖说，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很明显，彼得的教导也是给我们，特别是他自己，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中间，对于世俗政府的顺服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补充，也就是我们在手册上面看到的第三点。当一个政府他越过了所被指派的职责，就是维持公义、赏善罚恶，而宣称自己拥有一个神的权柄的时候，神的权柄啊，就具有一个优先次序了。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第五章第二十九节所看到彼得所给出的例子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很多人会问了，说那什么样的情况属于说世俗的政府越界了，他们甚至要去管理神才有资格去宣判和管理的领域，以至于我们的基督徒和教会有抗命的自由。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两个字，就是抗，就是抗拒命令，抗命的自由。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的一个不合作的一个反应，对吧？上一次我举到一个例子，因为从1979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实行一胎化这样的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出于对于人口进行一个就像计划经济一样，对人的生育以及家庭的繁衍、社会的构建有一个人为的计划性的约束。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强制的人工流产，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国际舆论的张力。作为一个在中国国内的一个教会来说，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上次我们说到说，很多教会领袖他们所制定的教会的这个纪律，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有顺服世俗权柄的这个义务，我们应当去遵守这个世俗的权柄，可是不代表我们应该完全的无条件的，甚至像他们所宣称的生命可以按照人为的方式随意的去计划而来，或者计划性的去毁灭。因此很多基督教教会得出来的一个现实实践的操作的方针，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去遵守国家所颁布的一胎化的政策。但是当一对主内的夫妻怀孕有第二胎的时候，教会应该清楚的并且坚定的站在反对堕胎的立场下，鼓励这对夫妻把这个孩子可以生出来，但是呢也遵守国家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行政以及经济上的惩罚措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顺从与抗命之间的一个合适的例子。我作为一个世俗的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我作为这个国家护照的拥有者，和作为一个神的教会在地上有形教会的一个具体的彰显，这是一个基督徒所身上带有的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并且应当有的优先次序，就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在我们，我想请大家这时候可以转移目光到大屏幕，在威敏信条论政教关系第八页，我想来领大家来看一看，在教会历史当中，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基督徒是如何参与政治，包括更广的一个文化的模式。以下这五种模式啊，引自于一个宗教社会学家尼布尔他所写的一本著作，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叫《基督与文化》。他观察了2000年的基督教的教会历史，总结出来这五种不同时期的基督教教会对待文化，因为政治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嘛。我们先看更大的一个文化领域，这五种不同时期教会对于文化回应的模式。第一种，在历史时期当中 有些教会坚持说基督是反对文化的，基督的使命、基督的救恩与这个世俗的文化没有太多的关系，世俗文化如此的堕落，以至于它跟神的国没有任何相合的地方。那第二种观点呢，认为基督属于某种文化，这个待会我会具体的每一条来解释，并且给大家一些例子，让你可以清楚的明白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所继承的这个政教关系的传统大概受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应当做什么样的醒悟和调整。第三种，他们认为基督是超越文化的，很明显这个跟第二点是针锋相对的，基督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基督而是超越一切文化的。第四种说基督平行于文化，基督既不属于文化，基督又不全然超越文化，而是基督跟文化存在着一种好像若即若离的这样一种张力的关系。而最后一种是基督要转化文化。在这五个关系当中啊，不是任何没有任何一个是完全脱离于其他四种的。这五个大的范畴，可能除了第一个和第二个跟其他几个有本质上的区别以外，第四、第五有很多的相似性，跟第三，待会我会有，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教会历史在这个议题当中是如何得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逐步的成长。我们来看下一页，第九页。基督反对文化。持这派立场的人认为啊，神国的价值观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针锋相对并且对立的。早期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 Tertullian 他就是一个例子，他说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很明显耶路撒冷是代表圣经的价值观，神国的价值观，而雅典所代表的是那个时期的罗马所拥有的这个世俗的希腊的世俗的价值观。德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还有像门诺·西门这样的重禧派的作家也愧为此类。这些历史当中的重禧派的信徒啊，他们认为世俗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如此的对立，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和教会，你必须成为一个非主流的一个基督教的社群，必须要跟这个世俗的文化，特别是世俗的政权保持距离，与他们脱离。他们拒绝使用暴力，拒绝参军，拒绝向世俗政府纳税，拒绝使用这些世俗的科技以及经济制度来影响自己的教会生活。其实我们看到在早期世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这些修道主义的神学和他们的实践模式跟这个也有关系。如果你要真正的要亲近神，你必须得从这个世俗的文化当中脱身出来，对吗？去到沙漠里面，去到一个隐蔽的小山村里面，去到一个高山里面，可以用来专心去思考上帝话语的经义，体验神的国，而与这个世界的国相分离。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读到了很多修道主义神学它对于今天的教会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大的文化性来说，它造成的是整个教会啊，对于这个世俗文化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因为世俗的教会根本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心思去关心这个世上的社会，以至于教会成了一个象牙塔，象牙的金字塔，对不对？教会成了一个少数人才能够进去的，成了一个传统，这是特别是天主教的神学到最后成为修道主义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所以第一种观点，他们觉得基督是反对文化的。第二种观点，有些教会认为基督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第二种观点是很明显是针对第一种说基督敌对文化的观点而来，他们试图把世俗文化跟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拉在一起，而忽视了神的国与这个世界国中间的一些差异，主要的表现在19世纪德国的自由派的新教里面。在马丁路德1543年的德国改革以后啊，德国的新教会 就成了一股非常成了一股非常茁壮的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在基督教会当中，德国的基督教会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他们被一种未来繁荣和进步的愿景所激动，认为正是基督教思想使得德国文化比其他的文化有超越性。因此他说，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所以优于东方文化或者那些欧洲的异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和神学家们对于未来的历史啊，普遍持一种比较乐观、盲目乐观的观点。他们普遍上在末世论方面持的是一种叫后千禧年的观点，认为圣经启示录第19章里面所提到的未来，说教会复兴、人类社会的繁荣、属于上帝的价值观会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所流淌，这个是发生在基督来临以前。也就是说，教会通过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做盐做光，可以引领这个世俗的世界去悔改，并且要迈入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景象。而基督教的文化与思想正是教会应该来用来改良社会的这个核心的因素，对吧？渐渐的，这种观点就变成了说，基督是属于西方文化的，基督是属于这些安格鲁萨克逊白人和这个雅利安人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的一部分，对不对？因此你看到今天德国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产物来着。你要最早他们的成立是为了要把教会和基督教的影响力发挥在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说教会理所应当对社会的全部内容各个角落做出回应，做出有影响力的判断。可是渐渐的，这种观点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教会在世界上面的使命也包括政治使命，来影响和带领这个国家在政策上的走向。今天有很多人对于基督教的一个质疑，对于欧洲基督教的一个质疑，就在于你知道希特勒执政的第三帝国时间，因为基特勒也宣称自己是一个新教教会的成员，他也常常的引用圣经，特别是引用上帝的名字，对吗？以至于很多人说希特勒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希特勒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不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所仔细所留意看希特勒他所引用圣经的部分，特别是他所号称说摩西的十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已经过时了，已经要被扭曲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这样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不会称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他生活在那样的特殊的土壤下，对他来说更明显的一个身份是一个德国公民，一个德国人的身份，而基督徒呢，恰好是他作为德国人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第二种，基督属于文化的一个具体的表达。第三种，基督超越文化，他把世俗的文化跟基督教的思想啊分隔开来，说基督既不全然的所谓的反对文化，基督也不是全然的属于任何一个文化，基督本身是比文化更大的一个命题，对吧？文化就是我们人的生活举止、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与价值取向。他说基督啊远超越这些我们所谓的对于文化的定义，基督是这个给予者，我们呢，他给予文化孕育这个社会，而这是一种恩典，我们是这个恩典的领受者，对吗？因此基督教的这个话题本身跟文化的话题不是一个对等的，因此你不能说他要么就是全然的反对，要么基督就是全然的属于，基督超越了文化。我们在这边看到，其实这第三种观点随着教会历史的演进啊，对于前两种观点做了有益的修正，对吗？可是它并没有细化，它也就是说它其实还是一种不论不置可否的一个态度，它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作为一个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跟世俗的政府之间应有的关系是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国啊是远超过这个世俗的国的，神的智慧也远超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的科技政治文明，对不对？但是在具体的当下，在教会面对到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某个具体的政府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他并没有做太清的诠释。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在阿奎那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说基督教基督的思想是与世俗的文化，其实我这个翻译不太好，第四点不能说是基督平行与文化，而是基督的国与世俗的国存在一种张力之间。对，基督和文化既然属于两个领域，神的国是关于灵命的，关于永恒的，而这个世俗的国是关于现世的，是关于身体的。因此啊，马丁路德提出来这个两国论，就是两个王国的观念，来形容这两个王国始终是处在交锋的张力之间的。我们这两个国有重叠，就是今天的教会，教会活在这两个国之间，对吗？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国度里面，可是呢，我们却要向一个更高的神的国度里面的君王，就是神自己，而效忠和顺服。因此，这种生活对教会来说一定是充满张力的，甚至意味着逼迫与失败。你看到这第四个，特别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两国论，比前三者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进步。他强调了说基督神的国远超于这世间的国，可是也告诉我们啊，教会正是这两个国，就是你我所有属基督的人处在这两个国的重叠的位置。我们要代表神的国临在这个世间的国，可是呢，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俗的国度，我们向着神最高的那个价值观和启示而顺服。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第二批的领袖，一位位了不起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对吗？他站在马丁路德的基础上，在两国论的基础上，他看到说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教会被动的参与这种好像交织的征战，这种张力的状态，教会做盐做光的使命就包括我们要转化世俗的价值观和目的，为的是神的国来服务，就是基督神的国临到这个世间国的国度，意味着神要救赎这个世界的国，而这个救赎的完全救赎的高潮在于神赐下自己的爱子，通过十字架的方式挽回人，使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而这个救恩的完成将会在神第二次再来，他预备好的圣城耶路撒冷会由天降临，临在这个世间，对吗？神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世界的国可以变成一个神的国，但是这不是人手可以造的，这是跟第二种我们说基督属于文化那些自由主义的神学家所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教会有能力可以靠着自己来成就这一天，而加尔文所看见的是这个是神没有应许的，对吗？神要自己预备好这个新天新地，而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一样，我们活在这两个国的张力当中，可是我们却要去忠心的持守，加入到神的救赎计划的进程当中来。不论这个教会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而我们要有信心知道神自己最终的心意是要把新天新地预备好的圣城耶路撒冷，就代表了自己的荣耀，代表了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个社会秩序啊，临在这个人间，对吗？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尼布尔所提的这五种基督教与文化的互动模式在政治上面的一些体验。第一种，我们请翻到第二页，第十四页，在政治上的应用。首先第一个，说基督徒敌对政治，基督徒就应当处于一种被压迫的状态，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就是属于上帝的心意的，因为基督本质上是反对文化的，信徒也应该反对文化。你知道在宾州中部有很多亚美逊人 Amish， 还有很多门诺派教会的人， 他们仍然沿袭了15世纪的服装，甚至一些比较保守的阿美什人直到今天是不使用任何的高科技的产品的，不使用电力，不使用汽车和汽油，对吗？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俗的文化的一部分啊，都是败坏和腐朽的，会损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因此作为一个中心的教会，我们应该远离这些世俗的文化，对吗？当然更不用提说要参政了，这些亚美逊人他们有独特的特权，可以不向这个世俗的政府所交税的。第二种观点说基督徒要占据政治影响力，对吗？刚才我都提到了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们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影响力，直到今天还作为一个政党，只不过他的基督教的色彩只限于一些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的思想，对吗？第三个基督徒要不在乎政治，比如说这是特别是中国的家庭教会所好像绝大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立场了。而第四个说马丁路德两国论的一个表现，说基督徒要始终活在世俗的政府与教会的张力之间，对吗？第五，基督徒要谨慎的参与政治，目的是为了要转变文化。我们看了这么多，大家也许很好奇说那你个人持哪种立场？很明显我不会是站在前三个立场当中，对吗？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有明显的错误，而第三个他虽然取得第三个基督超越文化，虽然是对前两种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回应和修正，可是他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政教关系应有的方向是什么，对吧？因此我是第四和第五，很明显我更倾向于第五，约翰加尔文的这种表达，基督徒应该参与为的是转变文化，这也是卫冕信条所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立场。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这时候可以重新来读一遍卫冕信条的当时的所保护的所讲的这个内容。我们翻到这个幻灯片的第五页，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政治？在卫冕信条第23章第二节里面他这样说，基督徒若被委任接受并执行国家官员的公职，乃是合乎圣经的。首先他并不像是第一种观点说，对吗？我们是完全的要与世俗文化所脱离，但是呢他们在按照各个国家健全的法律执行公职时，应当特别维持谦敬公正与和平。同样为此目的，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合乎律法的从事公义和必须的战争。基督徒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而且特别我们不但可以参与，当参与的时候应当维持敬虔公正与和平，甚至是必须的征战，为了要呵护这种和平。紧接着下一页，在第六页当中他说，国家官员不可以借取讲道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门。他对于政府的权力，对于教会的干涉做了明确的界定，神的国是高于这个世界的国的，教会与世俗政府所执掌的这个领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紧接着在底下他说，然而他政府指政府却有权，也是他的本分，维持教会的合一与和平，保守上帝真理的纯洁和完整，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阻止或改革崇拜和法规的一切弊端，并正当的确立执行并遵守上帝的典章。为求促进这些目的，他有权召集教会会议列席其间，并使所规定的合乎上帝的意志。然后你知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是上次我分享说这是卫冕信条当中我比较难接受的一点，因为它虽然限定了一个国家政府对于教会的权利，可是他就说呢，政府啊有义务去维持教会的合一，甚至是上帝真理的纯全和完整，也就是说神学的纯正，用来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对吗？为了使上帝的旨意可以来执行。他说为了要执行这些目的，甚至政府有权可以来召集教会会议并且列席其间。 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叫认证的观念，对吗？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是拿了什么 CPA、CFA， 甚至你的学位也是一种认证，对吗？你想没想过这些被认证的人或者是学校跟这个认证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孰重孰轻，孰大孰小？假如我是一个被认证的 CPA， 我在这个领域的权柄跟那个认证机构哪个更大？很明显是那个专业协会，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我需要被他们认证的原因。当我选择被他们所考核的时候，就是我自动的、自愿的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并且当我获得了这个认证的地位的时候，我需要使自己受他们的规矩的约束，对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政府需要来维持上帝真理的纯全和完整，并且来压制亵渎和异端。那谁有更高的权力？当政府开始有权力来召集教会会议，来探讨神学话题，用来规定说这样的神学表述属于正统的范围，而这样的神学表述和教会的做法已经属于异端和亵渎的范畴了，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什么？政府是教会的属灵权柄的一个认证机构，对不对？而教会它在神真理上的捍卫啊，处在了一个次等的地位上。这个是我不能接受威敏信条在这部分表达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第七页。因此我这个大的背景我不记得了，美国在翻译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时候特别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修正。他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他说，然而国家官员如同宝玉之父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分，不受威胁或暴力的侵扰。他看到说，对，教会有一些政府有一些责任需要做的，可是政府的责任呢，是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公义的职责，并不是干涉在教会内部的神学与治理的范畴。换句话说，教会所能够做的只是去保证一个司法意义上面的公正以及信仰的自由。我们紧接着读下来，并且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与惩治，他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做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利的行使，任何的法律都不可以加以干涉与阻碍。那说的非常精彩，对吗？上帝已经给了属于自己教会既有的通常的治理与惩戒，因此呢，教会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吗？神所托付给教会的圣言、圣徒这些圣礼的执行，教会有权利按照自己在圣经当中所领袖的规矩去操作，而这个是国家任何的法律都不可以加以干涉或者是阻碍的，对吗？我们来读最后一段，说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知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的侮辱、暴力、咒骂和伤害，又当致力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这个是美国版本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在这方面比英国版本的，因为它脱离了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有了一个本质性的超越，对吗？它很清楚地勾勒出来神的国与世间国的关系，神的国是超越这个世间国的，世俗政府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可是呢，神的国与教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区别在于说，神把管辖身体的权柄交给了世俗政府，而神把管辖属灵的权柄交给了是地方教会。上一次周日的时候我问大家说，我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姐妹在神学上面有争论，对吗？教会可不可以去起诉中间的一个人？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对吗？因为这个是神所赋予教会的权柄，应该教会作为那个权威去加以判断的，并且加以治理。相反， 不是政府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统的基督教，什么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对吧？可是在教会里面，假如说我们两个信徒之间发生了人身伤害，这个时候教会应当怎么做？教会有权利去开除这个信徒，对吗？对他所持的信仰做出一个质疑，以及公开的一个宣告。可是教会没有权柄去在身体上面刑罚这个人，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惩罚这个信徒。相反，教会所能够做的应该是报警，对吧？把这个人交给世俗的法庭来审判。因为这是所谓政教分离原则的一个表述，神把管辖这个世界与身体的权柄交给了政府，神把管理属灵世界的权柄交给了在地上的教会，对吧？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影响政治，应该影响。政教分离说的不是说这两个领域互不相干，而是告诉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因为今天录音的关系，我不能够在这边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在下一次周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做一些讨论。你看到在我们翻到接着往下，我在幻灯片的最后15页的时候放了一张图表，说在这不同的做法之间，不同的教会的实践层面上面会有的这些独特的表现吧。有很多教会是强调说教会要跟文化紧密的相关联，你看那个横轴是参与度，右边是积极参与，左边是消极参与，纵轴是这些教会很强调普遍性的恩典，就是神通过自然律，通过甚至是世俗政府所给这个世代人的，反面是不强调普遍恩典。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在这做太多停留，只是给大家做一些额外的参考。最后我想来给大家举个例子，也许你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有点抽象，对吧？耶稣讲了一段话引申出来这么大一个话题，我想让大家再反思一些最近这半年愈演愈烈的关于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化的问题。我们看到第16页有几种大的立场，我想让大家来思考，并且告诉，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会让大家在读完这三个不同的立场的时候来举手表态。我很好奇你自己会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第一个立场说，这个世界文化的总体趋势是堕落的，并且呢，这种堕落的趋势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所命定的。基督徒所能够做的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OK， 这是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他们觉得教会呢不应该花太多精力在这个政治议题上，因为唯有使人悔改信主才是教会的核心使命。因此不论同性恋的婚姻是否成功立法，都对这个教会的使命没有影响，是吧？这是第二种立场，可能跟第一种立场以外呢更多一些。第三种立场，他说教会应当非常重视这个神学议题，因为婚姻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一旦瓦解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就会瓦解整个社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基督徒应当努力的去改变这个世俗的婚姻观。我想请大家停留在这一页上面，可以来想一想，或者彼此之间有些讨论，说你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最后我想给大家来看一些旧约的经文。下一页在出埃及记12章35到36节里面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及埃及人所给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夺去了，知道？并且出埃及记第1章22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知道？就好像就是旧约当中神的选民活在这些外邦人的中间，他们并没有逃离这些外邦的文化，相反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并且他们能够吸收在神普遍性的恩典，就是在人的学问和世俗文化当中那些属于神能够荣耀神的智慧和美德。耶利米书第29章第4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他告诉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外邦的说，你们要不要逃离，你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回去复国，相反你们要修建房屋住在其中，你们要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你们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平安。他告诫这些因着悖逆而被神刑罚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活在一个世俗的文化里面，活在一个与神相抵触的世俗文化当中，是关心那边的人，是为那个城来祷告，为那个城来求平安，并且你们自己也因此要得着平安。我相信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教会来说有特别深的提醒。我想可能我通过这些经文，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到我个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对吧？刚才我也说了，更倾向于第五种，加尔文所说的教会有责任去改造这个世俗文化。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自己的智慧来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为你做盐做光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很多在这些政治家给人越来越大的盼望，用着各式各样的口号来高举自己，为了自己的私意而把很多话题描写得如此的极端，以至于很多人受影响和蛊惑。主，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儿子作为教会的根基，直到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会把任何对于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任何一个世俗的政权或者是领袖。我们知道唯有你，唯有十字架可以改变生命，也唯有你将来可以复兴重整这个世界，以至于回归到天父上帝的旨意当中。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中间的状态里面，我们还在等候的状态里面，你仍然给我们使命，不是要逃脱作为一个教会的托付，也不是为了要跟这个世俗的文化相妥协成了一个愚昧的人。主，你求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态度，让我们可以做盐做光，让我们可以把这救恩大好的信息可以传给万民，让我们不只是用这种传统的坐在教会里面因着自己得救而忘记了外面的黑暗。主，让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善行，通过自己的家庭，甚至通过这个教会，可以在各个领域去传扬你的福音，去见证你的荣美，使各个领域那些受伤破碎的人可以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可以被医治被寻回，也因此使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使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主，求你来怜悯美国，求你来怜悯中国，求你来怜悯台湾，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都有如此不合你心意的事情，而且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教会对于这些问题看似很没有能力。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所被托付的资源，可以来忠心的履行这些使命。谢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